天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主啊，你实在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主啊，你在我们众人身上显出你的恩典和怜悯，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更是将你丰盛的恩典彰显在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身上，愿你自己的名就在你的教会中主啊得着荣耀，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都得着荣耀，主啊，让我们有。对主耶稣有渴慕的心，要竭力追求认识主耶稣主这段每一次的来聚会、来敬拜、来听到，让我们对主就有更深的认识，真是像愿主像谷中的百合花一样，能够吸引我们的心，能够占据我们的心主啊，因为所有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耶稣你做见证的主啊等下面一段时间我们在听到的时候。真是愿主你的光，愿主你话语的光圣灵的光，能够照进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也显明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一同能够进入真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认识主。主啊，我们仰望你，求圣灵升点，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上一个主日，我们看了旧约圣经里面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神在亚伯渡口与雅各摔跤。那对雅各个人来说呢，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雅各他独自一个人从他的家乡逃出来，那到他发达，那成为大群，成为大家，要回到他自己父亲的家里的时候，那期间呢，经历了20年的时间。那神用20年的时间，就把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凭自己的意思，靠自己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抓的雅各，就改变为了一个以神为中心、专心依靠神的以色列。有时候神做事情好像很慢，花那么长的时间来改变一个人，那真的显明了神的确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的神。不过有时候神做事又是很快，在你想不到的时候，转眼之间一件事情就做成了。一个人可能就改变了。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使徒行传》第9章，就是记得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人的改变。这就是扫罗在大马圣路上被光照的经历，这就是后来称为使徒保罗的得救的经历。一个逼迫耶稣的扫罗，转眼间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仆人，迫害传神的福音。小罗在大马上路上的经历，当然是一个大神迹。小罗行路，将到大马上，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那时保罗后来一定多次为主耶稣做见证，分享他自己的这一次经历。那在《使徒行传》本身呢，就记载了2次使徒保罗在众人面前讲述他自己12年前蒙主光照的经历。《使徒行传》第22章第11节，就这个已经是12年过去了。那使徒保罗说：“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那《使徒行传》第26章第13节，使徒保罗说：“我在路上。”上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那从这里的经文里就可以看出来，扫罗在大马山路上被光照的经历，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那光不是一般的日光，说那光比日头还亮，说那是神的荣光，说我因那光的荣耀，是复活的主耶稣向他亲自显现。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说这是一个大神迹。那如果你去看古典画，很多关于使徒保罗在那个大马士革路上被光照的这些画了，通常画的都是扫罗当时骑着马，那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那突然从天上发出一道亮光，照着扫罗，那扫罗就从马上给摔下来了。其实你并没有记得扫罗当时骑着马。即使他走路，神的荣光照着他的时候，他也可能站立不住的，他也可能扑倒在地上的。如果只是这些奇特的现象，那扫罗可能其实他是不能够明白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神迹呢，通常需要神的话语来解释。试想一想，又哪一天你在家里，就是你在路上，突然一道大光照着你，那你会是怎样的反应呢？我想你多半会吓个半死，而且你不会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当扫罗被光照，眼睛不能看见，扑倒在地的时候，这个时候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就说：“他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到这里，扫罗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当时正要去大马色抓那些信耶稣的人，没想到那些人所信的耶稣主动找上门了，在大光中向他显现，而且自报家门：“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其实就像当年耶稣在克西马利里被抓的那一晚一样，那出卖耶稣的犹大带着一队兵，带着祭司长、文士，拿着灯笼、火把，还有刀棍来抓耶稣。那耶稣就出来问他们：“你们找谁？”那耶稣他们就说：“找拿撒勒的耶稣。”那耶稣就说：“我就是。”圣经里面记载，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不过当时他们还没有像扫罗一样被光照，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所要抓的拿撒勒耶稣是主，他们就把耶稣真的给抓了，抓去审问，然后交给罗马巡抚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现在复活的耶稣，也是扫罗所逼迫的耶稣，在荣光中向他显现，让扫罗认识到了耶稣是主。那这个经历呢，当然有很多的意义，而且对整个的教会也是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情。那不过我们来想，扫罗在大马色路上被光照，首先其实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是光。那这个其实是耶稣在他传道的时候多次向世人宣告的：“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到生命的光。”那使徒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也是这样说的：“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是光，他曾经让瞎眼的人见到光明。耶稣是光，他曾经让很多人得到生命的光。生命的光不是那个物理可见的光，正是耶稣曾经医治一个生了瞎眼的人。那那个得医治的人呢，后来认识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就相信了耶稣，说他得到了可见的光，也得到了那个生命的光。但是当时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眼睛可以看见的，但是他却不认识这一位医治那个生了瞎眼的人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想试图否定那个瞎子得医治的事实，是生来瞎眼，如今能够看见，那这不可能否认的。所以他们就想方设法要诽谤，要抹黑那一位医治生来瞎眼人的耶稣，说耶稣是不守安息日，因为他是在安息日把那个人的眼睛治好。所以他说耶稣不可能是从神派来的，因为他犯违背了安息日的律法。那耶稣就跟那些法利赛人说了一句话：“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眼睛可以看见，但是我们也得到生命的光，我们不能够看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主的话，其实我们还是瞎眼的，我们的罪让我们的心眼瞎了。扫罗他自己以前，扫罗也是一个法利赛人嘛，而且按照他的说，他自己的说，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如果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话来讲，就他不仅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可能是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对，这就是我们扫罗的意思。你从医学的角度讲，扫罗眼睛没问题，可以看见，但是他却在最终。他不认识耶稣，他逼迫信耶稣的人，他逼迫耶稣。那当他被光照的时候，不管奇妙，从医学上看， 他的眼睛看不见了。圣经里面讲，他眼睛睁开是看不见什么，他失明了，但是他心里面却看见了，他就在光明中，因为他认识了耶稣，耶稣是光，他从耶稣那里就得到了生命的光。那当然，后来耶稣另外一个门徒名叫亚纳尼亚，那去为扫罗按手祷告的时候，扫罗的眼睛上就好像一鳞片掉下来一样，那他眼睛也能看见了，他起来受了洗。不过这个时候更重要的不是他眼睛可以看见的，而且主要是他心眼开了，在耶稣里面他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在使徒行传26章23节，使徒保罗他这样讲的，说他所传所讲的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那使徒保罗他那一次的经历啊，这个大马士被关在禁里，为从天上来的异象，就是主耶稣向他显现，给他一个异象看，而且这个显现以后，主耶稣给了他一个使命，要差他到外邦人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主耶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看见保罗他称那个道，耶稣的道和神的道为光明的道，这个光明的道要传给外邦人，让外邦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让他们眼睛得开，不是说他们眼睛过去都是瞎的，不是，而是说因为我们灵性的眼睛是瞎的，我们不认识耶稣，那你听到这个光明的道，就可以认识那一个是光，是光明的主。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光照，所以说我们信的耶稣都曾经被光照过。如果我们没有被耶稣光照过，我们的眼睛还没有得开了，那我们就还在最终都还在黑暗里。耶稣是光，那你盼望被耶稣光照吗？那有人说扫罗得救的经历太奇妙了，那样的经历那不是每个人都有的，那也不大可能临到我们似的。但是我刚讲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扫罗般的经历，但是每个人都需要耶稣，耶稣也愿意光照每一个人，耶稣是光，你愿意来靠近耶稣接受光照相信耶稣吗？那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了一位姐妹的见证，蔡淑娟姐妹，她是写了一本书叫《暗时之后》，她的传记。那蔡淑娟姐妹，她1890年，她出生在中国南京的一个官宦世家，她的父亲是清朝末年江苏省的府台。那她在24位弟兄姐妹中排行第18。她16岁的时候，那她就因为到宣教士办的那个女子学校读书，听到福音，那他的父亲送他去这个宣教士女子学校读书的时候，跟宣教士讲了一个条件，就是他来读书，你们不可以向他传福音，可以教他英文，可以教他弹钢琴，但是不能够向他传福音。但是因为他去那个学校读书，虽然没有直接跟他传福音，但是他看那些宣教士，祷告、读经、听他们讲，他无形中间就听到这个福音。那这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16岁的蔡淑娟，她在自己家的花园后花园玩耍，她就把那些石头一个一个的翻过来玩。那她看见一些石头下面就有一些虫子，那这些虫子见到阳光的时候呢，就四处逃窜。这个时候，一道天光就照进她的心中。他就觉得自己就好像那些石头，外表漂亮，但内心却黑暗，里面藏了很多虫子。所以他马上就跑进自己的卧房，跪下来认罪祷告，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所以他就这样信了耶稣，就得到了生命的光，而且从此就开始为主耶稣做见证，到处传扬福音。那他在中国的时候，先后带领他自己全家55口人来归向耶稣基督，等他们全家都信了耶稣。那1931年，那40岁的时候，40多岁，那蔡淑娟姊妹就得了一个怪病，她的眼睛就不能见光， 那所以从此他就必须住在黑暗的屋子里面，所以因此他也成了暗痴之后。他1949年那个宣传福音给他的宣教士把他带到美国，那眼睛一样没有得到医治，所以他就住在那个菲拉德菲，就是现在那个死者团体的总部，那个宣教士他们的私人农场，那个宣教士。后来他们离世以后，就把这个宣教农场也就遗传给这个蔡淑娟姊妹。那她自己，快离开那个世界的时候，她就把这一个农场啊，就捐献给了十德协会，那就成了十德协会的一个总部，现在是基督徒的一个培训中心和出版中心。那她到1984年的时候才离开这个世界，在世寂静了94年。对。他有50多年的时间都是在黑暗中度过，所以他叫暗死之后。但他身体虽然在黑暗中，他的心却在光明里面，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给很多人带去安慰和鼓励。很多人从世界不同地方都去探访他，有的人想去安慰他，但是他却给他们传讲福音，传讲他和神的关系，带领很多的人来信耶稣。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光照的神迹，其实表明了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保罗当时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在耶路撒冷已经抓了很多基督徒，把人都关在监狱里面。那现在他从大祭司那里得到那个逮捕证，要到大马色去抓基督徒，要把他们从大马色带回到耶路撒冷受审坐监。耶路撒冷到大马色大概250公里。跟那个埃默顿到开会差不多。那扫罗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逼迫基督徒的人了，耶路撒冷大马色的基督徒都怕他，而且那里的人都知道扫罗是逼迫基督徒的。那可能很多基督徒当时正在祷告，求神把这个扫罗给除掉的，因为他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对头。那很多基督徒怕他，连一些使徒都怕他了。那就好像有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那个村庄里面的人就不接待耶稣。那其中有两个门徒叫雅各和约翰，就对耶稣说：“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那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那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在埃蒙顿也这样一个像扫罗一样的专门抓基督徒的，那我们可能都很怕他。就好像过去有一段时间，在埃蒙顿中文网上有一个猛烈攻击基督教的一个网友一样。那只是动动口了的，那很多基督徒就受不了。那如果真的是像有一个像扫罗那样的人逼迫基督徒，那我们可能就会像雅各跟约翰一样，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给灭了。但神却做了一件让我们很多人都掉眼镜，却是让神得荣耀的事情。主耶稣在荣光中向扫罗显现，非但没有灭了他，反而拯救了他，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30年之后，快接近他人生终点的时候，使徒保罗是如何回忆他当时的情形的呢？在提摩太前书1章13到17节，保罗这样写的：“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多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这是三十年后使徒保罗的见证。不管你怎样明白，神是大而可畏的。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六节描写审判的主耶稣的形象的时候，是这样描写：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如果这样一位主耶稣向你显现的时候，那真是很可怕的。口中有一柄两刃的利剑，面貌也是如同烈日放光，那是审判的主耶稣的形象。那当时使徒约翰一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就扑倒在他，也跟保罗一样，就扑倒在地，而且像死了一样。所以虽然神是怜悯扫罗，但是我并不是说你要随便或者你要故意你要轻易的去亵渎神，去抵挡主的道。因为首先你要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耶稣也是审判的主，但是同时啊，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现在还是拯救的时候，神不仅仅拯救了扫罗，而且还记得他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人。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将神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找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那印度教会有一个传奇人物，就是孙大信，我曾经跟大家讲过的。孙大信弟兄，他也是1889年出生的。那他的家庭是一个贵族，在印度是个贵族。那他们家是家族，整个家族的独信那个锡克教。他的母亲从小就严格的按照锡克教的传统要求他，希望他长大以后做一个锡克教的，好像基督教的牧师一样的这样的人，这家好像类似中国和尚一样的。那当时英国人统治印度，所以印度人对那个基督教非常反感。那孙大信也为自己的宗教大发热心，逼迫基督教的传道人撕毁圣经。那按照他们印度教的教义啊，他以为自己是在积功德。那在他14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那给他很大的打击，他就觉得人生很空虚，没有平安。有一天，他求神指引他正路，指引他前面的路。突然屋子里就有大光，有云彩。那起初他以为是印度教中的一位神向他显现，但没想到他看到一个人，手上有钉痕。我前面讲，神迹都要神的话的点示的。更重要的，下面就有一段话跟他说：“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你要记得我曾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你刚才祈求正路，你为什么不走上去呢？”那孙大信这个时候才知道，向他显现的是耶稣。从此他就成了基督徒，并且开始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因为他家族的背景，因为他宗教的背景，那不能所有人都不能接受他信耶稣，所以孙大信也为主耶稣受了很多的苦。最后他的叔叔他们家里面人用尽各样的方法劝他放弃信仰，他都不放弃。那最后他家里面的人决定放弃他，要把他赶出家门。而且在他赶他出家门的时候，在他吃的东西里面放了药，放了毒药，不知道他吃了什么事，走啊，就离开家门从此。那走到当时的教会里面去，在当时教会就接纳他。19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徒步翻越喜马拉雅山，在冰天雪地中行走，到西藏去传福音。那他在西藏传福音的时候也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却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神常常以大能救他脱离这样的危险，证明他所传的道。1929年，他最后一次去西藏传福音，那从此就音信全无，都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也找不到他的尸首，你都很多人以为死了，他很多人去找他都找不到。那很多人就形容他就好像神把摩西埋在山谷中一样，没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可能孙大信弟兄就在喜马拉雅山里面埋一个山谷里面，神已经把他埋葬。 那当时的西方教会很多人都认为身大信就有使徒保罗一样得救的经历，而且有使徒保罗一样那样神使用他的经历，因为他的确是有很大的一个心智，他就看当时哪个地方传福音最困难，他就去，而且他一生好多次徒步的就是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西藏去传福音。那这就显明神的，当时在信耶稣以前呢，也是跟使徒保罗一样，是一个逼迫基督徒，撕毁圣经，抵挡真道的，但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临到他们，而且是大大的临到他们，也使用他们。那我们可能没有像扫罗、孙大信那样逼迫基督徒。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信耶稣以前呢，都是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的。虽然你没有做出行为，但是其实你也是与神为敌的。我们可能没有外面的大光照着我们，但是我们若是真的信了耶稣，我们一定蒙了圣灵的光照，从靠着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才认识了耶稣，才相信了耶稣的。因着罪，我们都在黑暗中，唯有你蒙神光照，我们才能够认识主耶稣。就好像我们在黑暗中，除非有光照着我们，我们才知道有光明。那当扫罗还没有蒙光照以前，他以为耶稣只是一个拿撒勒人。那些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都是一些无知小民，都是一些反动阶级人。因为他与他们祖宗的遗传是相反的，这就是为什么扫罗要去逼迫他们。因为信耶稣人的行为，按照当时的犹太教人的传统认为，他们都是反对他们的宗教，反对他们的传统。就好像我们现在认为，如果中国信耶稣，你就是违背了我们的中华的文化和中华的传统一样，背叛了我们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宗教。但是当扫罗他蒙主光照以后，他就知道耶稣是主。当他双目失明趴在那个地上的时候，他问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明白的问题。主啊，你是谁？这耶稣到底是谁？那圣经的记载这就是很奇妙的。当亚拉米亚为他祷告，他的眼睛重见光明的时候，他就走出去，走进会堂里面去传什么？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那听到的人都很惊讶，说这耶路撒冷常开求告这名的都是这人啊，并且他到这里来，他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基督是救主的意思，基督就是神所高立、神所派来的救主。那我想，当时那些反对扫罗的人，的确搞不懂扫罗为什么一下变化这么大。你按照人的常理，实在是不能解释为什么扫罗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因为扫罗过去是个怎样的人，大家都有目共睹，非常熟悉的。那转眼间，为什么他就变成了传耶稣是神的儿子，证明耶稣是基督，而且蛮有能力的，在那里证明耶稣是基督呢？那其实我想，扫罗应该是非常熟悉旧约圣经的人。为什么他过去读旧约圣经，他只能读到律法和他们祖宗的遗传，现在他却能够从旧约圣经里面看到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呢？你要知道，扫罗当时传福音的时候没有新约的，他都是旧约传福音的。他为什么能够从旧约里面可以看到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所派来的救主，这就是圣灵的光照，神真理的光照在里面。那这个你也更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11节到12节，他说了一句话。他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吹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启示的光照到扫罗的心里面，让他从圣经中可以看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实在是只有蒙神光照，只有用神迹才能解释的。 想想我们自己信耶稣的过程，那你不觉得很奇妙吗？我们中间很多人曾经都是无神论者，现在为什么信耶稣啊？教练就说，我们很多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为什么现在需要相信圣经呢？虽然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有人也把神的道教导我们，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和感动，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认识耶稣，我们就还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因为圣经里面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我的牧师和师母对我信耶稣影响很大，但是我信耶稣这件事情也绝不是因为他们让我信耶稣，那我就信耶稣这么简单。甚至我自己有时候都不能完全弄明白，怎么就信了耶稣。17年前，在那个第十一届美东福音营里面，一个听到了一个晚上，当那个讲员问：“你愿意信耶稣吗？”“愿意信耶稣的就举手。”那我是在犹豫之间，我就举了手。幸好耶稣有，我就想，我就觉得信耶稣没这么简单，难道就这么举一下手，就表示信耶稣了？的确，信耶稣不是这么简单的。是耶稣寻找到我，也是圣灵光照了我，让你认识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耶稣是光，当我们被光照以后，我们才能够认识耶稣。当我们认识耶稣以后，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我们才能够看清楚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现在和自己的将来。扫罗也是这样的。当扫罗他没有被关在以前，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和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呢？他在腓立比书3章5到6节，在我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同样的，如果一句话，没有信耶稣以前的扫罗，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为自己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人。他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但是当他信耶稣以后，当他蒙光照以后，他怎么看待自己的过去呢？这里是3章7节，他提到说，他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那些在人看来好的东西，拦阻了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其实是有损的。正是他看到自己的同胞，看到当时他那些时代的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其实就看到他自己过去的样子。说他说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就他们对神很有热心，但是他不真的认识神，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那使徒保罗盼望他的同胞不要靠行为，不要靠自己来诚意，来要来信耶稣来诚意，因为这是神所定的让人诚意唯一的途径，就是使一切信耶稣的人都被称为义。那他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想靠律法、靠自己来诚意，而且他做的是极致，做的是最好的，在他同胞当中。但是他现在知道那一切都是突然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拦住了他的认识耶稣。同样的，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身边还没有信耶稣的一些同胞，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自己的同学，我们自己的朋友，其实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过去跟他们是一样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放纵肉体的私欲，按照自己心中所喜爱的去行。我们过去就是这样的，你现在看到有这样的人，你就应该想到自己过去这样的。那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要告诉这样的人，世上的名利富贵并不能长久，也不能真正的满足人的心。那真正能够给我们带来喜乐、平安、满足的，是耶稣基督。人的家道不在乎生命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有时候，我的弟弟妹妹， 还有我的很多的亲人，他们不觉得你读书也这么多，但是你现在信耶稣做牧师，那我们有的你们没有，对我说好啊，希望你们能更有，但是我也同样讲，我有的你们也没有，因为我有耶稣，那只有耶稣能够带给你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如果我不信耶稣，我可能也跟他们一样，他们有的我现在也可能都有，但是我可能就没有耶稣。所以你不应该觉得对他们对这样的人应该充满怜悯，充满同情，你希望他得到今世的富足，但是你更希望他们得到永恒的福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被光照，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看法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看法肯定跟我们的同学、跟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亲人是一样的，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但是耶稣是光，当我们光照了，被光照以后，我们看清楚，我们原来我们是在罪中。过去我们虽然凭自己的力量，就跟雅各一样，凭自己的力量按罪的意思，在这个世上拼搏，在这个世上奋斗，但其实你是在罪中，在黑暗里面。使徒保罗说了，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想没有信耶稣以前的扫罗，他一定不会服这句话的，他一定不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更不要提是个罪魁了。就好像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感觉是一样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行事为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周围的人都表扬我们，都称赞我们，可能你还有很多诸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个人，一大堆的奖状，一大堆的证书，证明也很优秀。但是当你被耶稣光照以后，当你信耶稣以后，我们心服口服，说自己是个罪人，我们过去所做的按照传道所都是不丰，转眼就成空。如果你要我解释，现在就同学常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没办法解释。你只要圣灵光照你，你认识了耶稣以后，你才能够看见你自己的过去。你看见自己的过去的时候，你也看清楚你现在，你也能够看清楚你现在，你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现在过了什么样的生活，你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的。更多前书十五章九到第十节，这就是保罗他看他自己，他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一看我们，你今日成了何等的人。耶稣的光照不仅仅让我们看到自己是个罪人，并让我们看到耶稣有赦罪的恩典，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要让一切信他的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得称为神的儿女，从此我们就是蒙恩的人，并且一直活在神的恩典中。所以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既然是神的恩典，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只能把感谢、把赞美归给我们的神。同时，神的恩典就激励我们，伴随我们，让我们为神而活。所以他说，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那当使徒保罗他在被光照的时候，那使徒行传第九章没有省略了一句话。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使徒保罗十二年以后回忆的时候，他在第二十二章第十节里面，在耶稣告诉他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派你所做一切事告诉你之前，那插了一句话，就使徒保罗问了耶稣第二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主啊，我主啊你是谁。当耶稣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耶稣的时候，使徒保罗马上就问了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那后来那个亚拉尼亚 被耶稣启示，告诉扫罗就是主耶稣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耶稣的名，为主耶稣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的时候，那亚拿尼亚就去告诉扫罗，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异种，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所见证。这就改变了扫罗，这就成了扫罗以后人生的使命，成了他人生的意义所在。他知道他要做什么，这也成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所见证。那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传扬耶稣的名，而且为耶稣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没有一个人认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不会发生改变的，因为耶稣是主，他要求每一个信他的人要为他而活。我们可能不会像使徒保罗那样，主耶稣直接告诉你你当做什么，但是不管你做什么，我们都应当为主耶稣而活。从此你就不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主耶稣的。所以你应该看清楚你现在的光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看清楚你人生的方向、你人生的意义所在，你也可以像扫罗一样问主耶稣：主啊，我当做什么？当你越深的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你就越知道你应该做什么。那主耶稣光照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也会睡着的，像我们已经被光照、被醒过了。但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引了一句话，说你不睡着的人当醒过来，基督就光照你了。那里头他是对那些基督徒讲的。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已经又睡着了，又走到黑暗中去了，你不知道你人生的方向，你不知道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你应该求主再一次光照。你应该求主，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你应该度我们，你应该怎样度你现在的日子？当我们在光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将来，看到我们人生的方向和人生的结局。那保罗也是，他对他将来的结局看得很清楚。他在提摩太后书第1章11到12节。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这是他人生做的事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主要你是谁，那你就应该深信你所交付他的，他都能够保全，而且直到那日。如果有一个人来告诉你，他没结婚，他多次被关在监狱里面，被人鞭打了5次，被人用棍子打了3次，用石头打了1次，3次坐船发生船难，我现在你不知道坐船，你开车，这3次发生车祸，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没得吃，受寒冷，赤身露体，没有衣服穿。你是怎样看这个人呢？你可以想，如果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那他应该是罪有应得。但如果他是个好人呢？那你肯定觉得他太可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上面这些经历就是使徒保罗的经历。而且这不是他经历的全部，所以做使徒传福音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使徒保罗说，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直到哪一日？那日就是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或者说他去耶稣，他去见耶稣基督的日子。说他对人生的结局，他人生的方向，他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一个把握。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有耶稣有可能再来，我们活着的时候，也可能没有再来，我们去见主耶稣。那当使徒保罗真的快离开世间的时候， 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到八节，他就说，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看来已经走到人生的终点了。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官员为我存留，这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说他对他人生的结局很清楚，能把握。他现在去离开世界，要得到的是冠冕，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感谢神，不光是为使徒保罗有冠冕，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蔡弟兄姊妹有几句名言，他在暗示之中，刚才说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就神透过这个来训练他，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可我从来没有问过一次上帝，为何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只问上帝，你要我怎样行。那孙大兴弟兄在1929年最后一次去西藏之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姐妹，他说，我今天启程到西藏去，我知道行程上的危险和艰难，但我应当顺从主的旨意，若神叫我仍旧平安的回来，我就立刻写信给你，否则我们就等到主的主权再会吧。所以看见这些有光的人，认识耶稣的人，他对他的结局，对他人生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即使有苦难，但是他知道有神存在，他就一直往前。而且那美好的结局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肯定，就好像已经发生一样。那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都是刚刚起步。那有的人可能走了一小半，会走到一半的。但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步，我们应该知道耶稣是光，他曾经光照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主。那我们应该确定他会继续伴随我们，继续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在他的光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也应该看清楚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结局。那这是我们一生都应该学习，一生都应该跟随的。既然认识了光，就应该跟随那光，行在光中。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我盼望你今天能一个认识这一位当年曾经光照扫罗的耶稣。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在耶稣的光中，你要看见自己的罪，你更要看到耶稣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你要来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让你得到生命的光，从此不在黑暗中行。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蒙光照，信了耶稣，现在你的灵力却沉睡了，黑暗了，你不知道你人生的方向和意义何在，你要求耶稣再次光照你，让你看清楚他对你生命的计划。你要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耶稣的手中，让他引导你，你的生命就会行在光中，为光做见证。耶稣扫罗在大马色被光照的一个经历，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逼迫耶稣的扫罗成了使徒保罗，成了耶稣基督的仆人，破太传神的福音。那我盼望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迎来你生命中这样的转折点，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行在光中，为光做见证。以致我们经常使徒一样说的，当主耶稣真的显现的时候，主耶稣活着的时候可能不会像使徒保罗那样向我们显现，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见主的。我们若见他的话，我愿我们都像他。这就是神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要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你将你的恩典、怜悯在过去人身上彰显。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特要为后来信他之人做榜样。你在保罗身上显明你极大的恩典，主啊，也求你将这样的恩典、怜悯显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渴慕那恩典，让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求主耶稣光照我们，让我们更认识耶稣也是神。主啊，更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当为主你做什么，我们当如何在度在地上的日子，以致我们对我们的结局、对我们人生的方向、对我们人生的意义有一个从神而来的看见。主啊，求神你保守你拯救的每一个儿女，也求神你拯救我们中间今天你带来听到还没有信耶稣的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都来就近那光，得到那光，行在光中，为光做见证。主，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